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得法到修炼的经历》，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0日。我小时候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得了贫血病。19岁那年，我得了乙肝，3年后发展到肝脏肿大和肝硬化，后来病情严重，甚至会随时死亡。一位刚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人送了我大法书《转法轮》，同时对我说，请你把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希望能帮助到你。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当时只明白了要做好人。神奇的是，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了，肝肿大和肝硬化消失了。之后我在广州认识了先生，结婚生小孩做生意，没有再看大法书。当我生完第二个小孩之后，忽然直不起腰来走路，要90度弯腰走路。我看到母亲流眼泪，可能我母亲以为我要死了，我就去医院看医生。我在走廊等医生的时候，忽然看见在遥远的空间中出现3个东西向我飞过来，是真善忍这3个字。飞过来后奔进了我的前额，我的腰当时就直了，我就回家了，我的贫血病就这样也好了。那时邪恶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大法，我一条邪恶新闻也没有看到。直到2004年，那位同修来看我，叫我去香港找法轮功学员练功，说在公园会找到他们。2005年，我在香港找到了同修，开始了学法练功，孩子也跟着得法了。一，讲真相劝三退。2006年，同修来帮我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香港同修叫我给亲人朋友劝三退，我就学同修帮我做三退的方法，帮助亲朋好友三退。2005年至2008年，我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往返，我有时带大法书，带大纪元报纸，带明慧周报回广州，报纸就放在店铺给客户看。有的客户说，你带这些报纸回来放这里不怕吗？我说，不怕，这些都是真实的。直到2008年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脑上看到了迫害的真相，看到了整个传法到被迫害到反迫害的过程。这时才知道大法弟子要做3件事，要讲真相，要救众生。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一下子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我生命的深处真正的被唤醒了，整个人好像重新被洗涤了。感恩师父没有落下我，我决定真正修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正法还没有结束，我还有机会修。当晚我看完了《九品共禅档》，第二天我就开始在自己店铺里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要把他们救下来。我除了讲真相，还开始写真相信，刻录破网软件光盘，刻录《九品共禅档》光盘，神韵晚会光盘，写真相纸币，用机器打印真相纸币等等，我用所有的办法来救人。我根据店铺来的客人发放不同的真相资料，因为我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时真是争分夺秒，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舍得用，常常午饭到晚上才一起吃。我的员工把饭热了又热，端来又端回去。二，做一个好商人。我先生是香港人，他做生意当老板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很多人来向我借钱， 我家人也不断地要钱。有时我先生如不想借钱给别人，我还不高兴。我们两个不会做生意，生意一直亏，感到无法做下去了。先生一直从香港拿钱回来填补开支，情况一直恶劣到2005年。2005年我回香港，我必须住满一个月才能取到香港的身份证。我留意到香港亲人的态度不是那么好。有一天我听到先生的妹妹在打电话，她说她二哥很快破产了。那时我虽然没有真正明白修炼，但是我护法的心很强，我就求师父，师父，我怎样做生意？立即听到师父跟我说，用真善忍去做。我很感动。回到广州，我就好像开了窍一样，会做生意了。生意额在一年之后飞升，2008年就达到高峰。同时，我把奸商的观念扭转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商人。三，修炼非常严肃。当时我在中国大陆那种邪恶的环境能平安走过来，除了正念之外，还有一颗纯净的心。我白天在店铺讲真相劝三退，晚上在店铺做真相资料。9点钟市场停电之前，我必须把东西整理好才回家。有时几台机器同时工作做真相资料，掌握每台机器的工作时间很关键。我那时必须非常有正念，头脑非常清晰，每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刻录出来的光盘还要每张检查，检查完就包装好。我还必须在晚上9点钟之前把所有真相资料做好、分类好、整理好。电一停，我就要离开，因为我的店铺正好对着市场管理处。如果保安发现停电了还有人在，就会敲门问询。每次做资料，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与机器沟通。如果哪个心不对了，机器就坏。机器一坏，我就求师父帮助，同时找自己哪里不对。悟到了，机器就好了。所以时时向内找，就成了一个主动修炼的机制。我的资料点运作非常顺利，我也非常珍惜真相资料。大部分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派发的，家人和员工也帮忙发资料。有一次我想，怎样救市场商铺里面的人呢？晚上把资料从门下塞进去吗？我就先塞一份试试。回家后，我心里很难受。想到里面放的是大法资料，从门下塞进去没做到光明正大，所以我很早就去市场，把资料从门里拉了出来。四，遇到的考验与过关。我最难修的就是心急和自己说了算的人心，修这些心就会出现很多心性考验。有时几个员工来讲我这不对那不对，我心里过不去时，警车就到门口了。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师父对不起，我错了，师父救我。我就必须改。我出去与警察大声招呼，什么事啊？警察看到没有什么，开车就走了。如果我不自动改，我知道警察就会再来，我就必须狠心去修心。我知道提高心性才能救更多的人。那时师父还安排了一个警察在保护我，有人举报时，这个警察就先来。警察还给我留了电话，叫我有事找他。有一天我要去爬新了， 市场的两个保安来到我的店铺，说请我去管理处，因为有警察要找我谈话。我说好，就与他们一起去。我忽然两脚开始酸软无力，一个保安就对我说不要怕。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对我讲的。神奇的是，我的怕心就这样被拿掉了。因为上一次警察来店铺找我，我就上了二楼仓库发正念。我看到一个怕心像足球那么大，跳出来在我面前，是米黄色。那天这么大的怕心，一下子师父就给我拿掉了。我去管理处讲完真相就回来了。还有一次，管理处又找我去，说我如果再在店铺讲这些话，这个市场就要关闭，200多家商铺就要因为我受牵连。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只有共产党才说出这样的话，共产党很快就灭亡了。我就讲了贵州省平塘县樟木乡发现的藏字石。他听了很开心，就把我送出了门。五，回香港。2020年初的一天，我送了两个破网光盘给了派出所所长。之后，我的门口来了几台警车，把我带到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10天，并说把我送回香港。在拘留所的第三天，我就把和我拘留在一起的10几个人差不多都做了三退。我觉得在里面没有意义了，我就大声喊，我要出去，我不想在这里。他们就派来了10几个警察跟我谈话。我叫他们不要跟江贵陪葬。同屋的人被移到了隔壁住，又不断的有新人进来。我把他三退完，很快又调走了。有新人进来，我就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大家一起听我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和大法真相。我从拘留所出来时，在门口看到几台警车在等我，有很多警察。我对这些人笑着说，这么劳师动众啊。警察也笑了，他们说要把我送回香港。他们说把我送回店铺取点钱，回香港需要用钱。在场的家人和员工过来看我，他们看到我说没事儿，还胖了点儿。路上我给警察讲真相，叫他们来香港找我喝茶，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上了火车，把车票的钱给了他们，他们又扔上车，说是他们同意帮我买车票的。我们互相挥手再见。看到车上没人，我想大哭一顿。我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才回香港的。因为我只顾救人，学法少，练功更少。我只注重发正念和救人。我不想回香港，因为认识的人都在大陆。忽然有个声音问我，你不舒服吗？是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是个党员，一直往返做生意。我出了火车站，黄色的大法横幅出现在眼前，金光闪闪，好像在招呼我。我激动得眼泪直流。我向同修走过去，我与他说我们是同修。我先去黄大仙真相殿看看同修是怎么讲真相的，我就知道在香港怎样讲真相了。我接着去了旺角真相殿讲真相。2012年7月，清官会开始在香港很多地方挂诬陷大法的横幅，我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痛苦，每天真相殿都是正邪交战。身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正法成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严峻考验。我们几个到10几个同修走上控告清官会诽谤大法、还师父清白的路。 我们全面向主流社会讲真相救人。我们写不同的真相信，向不同部门的人用寄信、邮件、约见等等方式讲真相。直到我感到打官司前无望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我大陆的生意。清官会的出现，我第一次看到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诬陷大发，我们却不能及时制止和接替邪恶，我感到非常痛苦。慈悲与威严同在，真相点的同修非常坚定，邪恶不灭，正念不停。案子在香港启动不了，我们也没有放弃。控告江轨的时候，我们几十个同修就把迫害大法的清官会头目、前特首一起告了。先生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把东西送光了，钱也送光了，自己的那份送了，为什么别人的一份也送了？他回了一句，你这么年轻就不想工作了？我那时也明白了，先生家是一个大家族，如果我不工作，他无法交代。而且我小孩还小，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有能力工作的人。我知道，我修炼的路可能要重新安排了。我心里想，既然要工作，那就进媒体吧。我觉得在大陆训练了十年，可能也有用得上的地方。当同修在叫我的时候，这次我就答应了进媒体工作。我虽然答应了进媒体，但是心里一直复杂不安，有时也找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比如赚钱打官司，再救香港人。但我还是选择了进媒体做销售。我刚进媒体时，两个朋友以为我要去打工了，就说出钱，让我在香港做生意当老板。我拒绝了。其中一个看到我不想开店，就把买车的钱送给了我。因为朋友换了工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不用开车了。这两个朋友都是我曾经在大陆互相帮助的人。另一个生活来源就是叫以前借钱的人还钱，所以进媒体做销售成了我人生中自己用钱最多的阶段。我当初计划自己在媒体工作六年就离开媒体，但是我还没有修好，没有做出成绩来，如今就将奔向第二个六年了。我悟道，人修炼成神真的很严肃，那么我就要从做好人做起，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真正修出来。个人体会，如不对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退休待遇被非法取消后反迫害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1日。退休前，我是一名政府机关公务员。2020年10月份，退休待遇被当地监察委员会非法取消，取消的唯一理由是我修炼法轮功。自此，我利用法律进行了漫长的反迫害历程。第一方面，反迫害历程回顾。2020年10月至今，我主要围绕四条主线进行反迫害。其一，利用监察法， 向相关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核、申诉，现在已申诉至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其二，利用行政诉讼法起诉当地公安局滥用职权。原因是，我在向当地监察委申请复审过程中，当地公安局在当地监察委的指使下，以我申请书中有法轮功内容为由，对我非法行政拘留15天。主要过程经历了法院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二审，最后二审法院应该是受到了第三方的干扰、压力，无奈何地维持了一审的非法裁判。其三，利用行政诉讼法起诉当地社保服务中心。我于2018年退休，退休后的退休金截至2020年10月一直由当地社保服务中心发放。作为退休金的发放机关，理应按着国家相关文件及时足额发放退休金。主要过程经历了一审、二审及自治区高院的再审申请，最后法院以该案件不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其四，以信访包括网上信访的形式向国家信访局、国务院互联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派驻地方的相关巡视组以及自治区主要领导反映情况，寻求帮助。第二方面，几点感悟。一，反迫害的过程是去怕心的过程。我和妻子都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这些年被中共协党迫害得很严重，妻子至今还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我也几次被绑架到看守所，因此怕心也很重。记得2020年我准备起诉当地公安局时，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心里老是想着公安局会因此报复我，头脑中不断闪现不好的镜头。那时听到法院打来开庭电话时，都会坐卧不宁很长时间。第一次开庭时，我请的北京律师，因为我害怕，我没敢出庭，完全都委托律师办理。当时也怕见到公安人员。记得第一次开庭，我送律师去法庭，我把车停在离法庭很远的地方，就怕见到公安局的人。通过不断的学法、发正念，不断的坚定信心，不断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干扰，同时周围同修也不断和我交流，激励我、鼓励我，这样逐渐地去除了怕心。由不敢去法庭开庭，到最后在法庭上淡定自如，对答如流。记得在第二次中院开庭时，我把我的主张简单地总结了几点，然后向法庭做了陈述。最后法官认为我说的简单明白，当场将我总结的几点草稿纸要了去。二，反迫害的过程是讲真相的过程。由于平时自己讲真相做得不好，很少面对面讲真相，即使时而讲真相，也总是讲不透彻。基本真相倒是能讲，一到三退时就停住了，还总是突破不了。这次退休待遇被非法取消后，心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向相关部门人员讲讲真相，因此在写给相关部门的文书中都将部分真相放进去。例如我写给监察机关的复审申请中讲述了法轮功是正信不是邪教与其他真相事实，这样的真相伴随着我几年来的整个反迫害过程。三，反迫害过程也是对邪恶的震慑过程。多年的被迫害，包括其他被迫害的同修在内，基本上形成一种惯性思维，总是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角度想问题，一想到法庭，总是想自己站在被告席上面对邪恶。我弟这些年以来，也从来没有同修主动起诉过邪恶的公安局，致使当地邪恶也是很嚣张猖獗，绑架、抄家成了常态。因此2020年我起诉当地公安局也成为我弟大法弟子第一次通过法律手段，因为法轮功事件让邪恶的公安局第一次坐上了被告席。 法庭上，面对起诉书上的声声控诉，被告几乎无言以对。记得在中院开庭时，面对法官的质问，被告他们几乎是理屈词穷，最后以当前这种形式指迫害形式，我们也没办法，低下了头。开完庭后，被告公安机关人员很善意地告诉我，别着急，慢点开车。试想一下，如果被迫害的同修都能站出来起诉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的公安局，是不是威慑力更大？四，反迫害过程也是修出善心的过程。多年的被迫害，让我对邪恶有一种很强的恨，甚至每看到公安车辆，都有一种让他翻车的恨意。每看到警察，哪怕是同学、朋友，都无名地升起一种不友好。通过不断地学师父的讲法，使我理解到，修炼人没有敌人。邪恶的警察背后有旧势力邪恶的因素在支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发正念时就集中解体操控公检法人员的一切邪恶因素。在几年的反迫害中，我也从当初对邪恶人员的恨中走了出来，尽管还不是太彻底。记得在2020年，一次我在给当地监察委主任发手机短信时，当我写到对法轮功几十年迫害中，上至正国级高官，下到普通百姓，为此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不希望您，指监察委主任，因此遭到伤害时，身体像通电一样，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也许这就是慈悲吧。还有一次，在起诉公安局第三次发回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我发正念，当时脑中就有一念，对公安人员要善。实际上，那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面对被告，前两次开庭都有律师在场，当时悟到是师父在加持我，那就按师父的要求做。所以，当我第二天在法庭上看见出庭的公安人员时，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当时他们都感到很意外。五，反迫害的过程是感受师尊加持的过程，也是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事实上，上面叙述的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师尊的不断加持，几乎是不可能走过来的，都是师父在做，自己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记得在起诉当地社保服务中心二审违法裁定之后，当时虽心有不甘，奈何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我的身份信息被公安违法泄露，身份证上做手脚，我出行实际上是受限制的，因此对于去高院申请再审是有很大的畏难情绪的。师父可能是看到了我的情况，因此就安排我在参加当地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上，恰巧碰到了在自治区工作的一个律师，是我启蒙老师的孩子，结果很自然的，他指律师就代理了我在高院申请再审事项，再次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跪谢师恩。整个的反迫害过程也是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每次开庭前、开庭时、开庭后，都是同修整体给我发正念，每次都给予我鼓励、支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每次的诉讼文书都是公益论坛的专家们无私的奉献，那些字斟句酌、有理有据的法律文书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动力，没有他们的支持，很难想象我能走到今天。再次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乱法之人》，作者哈尔滨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9号。前几天和同修去讲真相时，看到一个70多岁的大姐跑着追赶公交车，公交司机也没等她就开走了，她累得直喘，我们就叫她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休息一下，等她喘气好了许多，我们就和她搭话，然后给她讲真相。她告诉我们她也学，我俩得知遇到同修很高兴，但看到她的身体状况就问她每天学多少法，练功每天都能一步到位吗？他告诉我们，他现在不怎么学了，别人告诉他什么，师父现在说了，不用学转法轮了，也不用给别人讲真相做三退了，师父的经文也这么说的，云云。听了他的话，我们觉得很震惊，知道他已经邪悟了，就告诉他假经文不能看，不能听信别人的谣传或看私下传的假经文，师父曾告诉我们要看明慧网的。他又说，别人说了，明慧网现在已经不听师父的了，所以明慧网上的东西包括经文已经不准了。他还说，师父身边的大法弟子也这么说的。他说，他周围的同修有一半人听信这个人说的话，也有一半人不信。听这个迷失同修口中说的那个别人，是曾经被迫害进去过的人。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讲，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时使命的人。其实旧势力是在利用它净化大法弟子群体，从大法弟子中暴露出那些混世的修炼有执着不能自拔的，长期不在法上的，已经贬得不能修了的人，在这关键时刻跟着一迎合的就是要被找出来的人，目的是将其淘汰，这就是旧势力背后利用目前搞事的人真正的原因。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不明真相的世人面临着被淘汰，大法弟子也面临着修不上去或掉下来被淘汰的危险。这个迷失同修口中的别人，他不仅仅是邪物的，他是来破坏修炼，是被中共及旧势力利用的特务。哈尔滨地区的同修一定要警惕这个人，不能被其钻空子。那些已经被带动的同修要赶快脱离那个环境，认清其人，走出迷失的困境，信师信法，走正走好最后修炼之路。所以在我们地区表现出来的法难，就是魔在利用特务及邪物的人，在修炼人中干扰那些不精进的人，拉他们下水，不让其修上去。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乱法行为，被祸乱的同修赶快清醒过来，已经到了最后了，再不清醒就来不及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大加一点就是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4日。那一段经历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我因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看守所，我的内心极度的懊悔与崩溃，反复地向内找自身的问题，因为一直忙于讲真相救人的事，又忙于一些协调的事，整日忙忙碌碌停不下来，好像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反思自己，没有在实修上下功夫。被绑架后，在看守所 面对横在面前的大墙，万般的痛苦与懊悔，我不得不迫使自己剜心透骨地去反省，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回想那时，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除了面对面讲真相，还有其他的讲真相项目，还要做资料，还有同修之间的一些协调的事情要做，家里老小的家务活还要干好。在家里干活的时候，都是同时三个活计一起交叉着干，唯恐浪费一点时间，每天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动。现在干事当中，忽略了个人修炼在心性上提高自己。在看守所度日如年的时间里，在痛苦中，我找出一大堆常人心，干事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抱怨心、不能让人说的心、魔性上来脾气大发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实修的扎实的过程，到了关键的时候，正念也出不来。面对周围恶劣的环境，同时来自家庭的坍塌与压力，心中无限的懊悔与万般无奈，身心俱累。在结束了三年冤狱回到家中后，再重新调整自己，既要处理好家庭，还要大量学好法，同时更要接受教训，在修心性上下功夫。有一天，和一位也是从冤狱回来的同修切磋，他说他在看守所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看到师父给他显现出一个字，自大加一点是臭，很明显是师父的点化。因为我听说那个同修也是能力比较强、比较能干的人，一些小生意在他手里做得顺风顺水，在正实法的项目中也是能说服人、带动人的。但是我只是像听故事一样听他讲在看守所的一些事情，没有联系到自己身上。后来有一天，小外甥在我的房间里做作业，突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说，姨妈，我发现自大加一点就是臭。两个人不约而同在我面前都在说同样的话，我顿然醒悟，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我是不是有自大的心啊？于是我这才真正静下心来，回头理顺在被绑架以前所经历的过往。在被绑架以前，我为什么那么忙，像上了弦一样的停不下来？是单纯的干事心导致的吗？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欢喜心，会有显示心？显示的是什么？显示自己能干啊，显示干得多、干得快啊。除了修机器、安装电脑的技术活不会干，好像其他正实法救人的事都能干。同修之间的协调，包括同修的常人事也热心帮忙，忙得不亦乐乎。同修有时候夸两句，内心也不免沾沾自喜的，然后就更愿意的给同修帮忙干这干那，越能干就越喜欢去干。在干的过程中，自己的干事心、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和欢喜心、显示心交叉缠绕，互相衍生，最后生出那个自大自我的心。在自大自我心的驱使下，越加忙于事中不能自拔，学法的时间也减少了，发正念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事儿，根本静不下来，也就想不起来随时随地向内找修正自己。修炼人最应该做到的基础和关键的东西都被挤兑没了，而且这个自大和自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自大心，必定凡事都认为自己对，认为自己的看法和决定一定是对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凡事都是一意孤行， 做什么事不是在法的指导下，都是用人念去行事，还自以为是，可见多么可怕的一颗心。也因为觉得自己能干，自己对，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和毛病时，不能及时的反观自己，对同修不在法上的表现，不是先找一找是不是自己有问题，而是用法去衡量对方，然后去指点对方，只给别人清理垃圾，自己周身的垃圾也能看到，却没有用心去清理。久而久之，别人修好了，而自己空间场的垃圾不清理，被旧势力钻空子加害。当我那天真正找到根本执着的时候，就意识到以前找到的那些不好的心和行为只是表皮，这个自大自我才是导致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根本上的问题明确以后，当时好像感觉一下子挖出了一颗深埋多年的毒瘤，如释重负，一身的轻松。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下决心修掉它，坚决不能让它再继续存活下去。然后我就发了一念，是师父安排的事就去做，不是师父安排的一定不主动去帮忙，也不主动联系同修了，静心在家学法，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自此，那个自大的执着就这样被解体了，那个深埋的毒瘤在历经了三年冤狱的磨难才终于被挖掘出来。漫长的过程吃了多少不该吃的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关键是在被迫害中留下了多少污点，痛悔却也为时已晚。修炼这么多年，从不会修到学会了找自己，一路磕磕绊绊走来，每一个修不去的执着心都是挡在修炼路上的一堵墙。修炼就是不断地去掉在人间的执着心，洗净自己，境界才能升华上去。修炼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会经过许多的关和难，去心归正，用法洗净自己。因为业力的阻挡，人间的迷障，有时候一些心意识不到，有时候意识到了却做不到。但是首先我们得知道向内找，向外看是流于常人，是走魔道。我在不知道实修的时候摔过跟头，在学会了实修却没做好的时候也摔过跟头，在真正忍苦实修的时候也有过柳暗花明的愉悦感受，走过那些崎岖不平的路，才越来越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法的伟大，以及个人的渺小如尘。我们的生命是师父给的，能力是师父赐予的，智慧也是法赐予的，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们什么都不是。在这个肮脏不堪的宇宙最低层的人世间，我们生生世世带着多少罪业，没有师父的一路看护与承受，根本走不到今天。师父给了我们这部天法，替我们承受了无尽的罪业，从心性上指导着我们，用各种方式点悟我们，鼓励我们，成就我们。在这十恶毒世，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实修一点，付出一点，师父就给予我们很多很多。想想师父的宏大慈悲，我为自己的自大自负而羞愧，同时真切醒悟到，没有摆放好自己的位置，那是罪过啊。记得以前看过一篇交流文章，我们那些不好的心，在一定层次上呈现不同的生命物质状态，在更高层次上呈现和我们是一样的生命体，和我们长得一样。只要我们意识到那是一颗肮脏的执着的心，用正念排斥解体它， 它在我们的空间场就不能存活。通过这次向内找，我还悟到，这个自大的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给它留一丝丝缝隙，它会像一道魔杖一样挡住修炼人的视线，让修炼人完全陷入向外看、向外找的危险境地。自身没有了防火墙，其他那些种种不好的人心都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催生出来，而这颗自大的心在这时候又像一个保护伞一样，让你的内心世界杂草丛生却不自知，最终让自己的修炼走入魔道，毁于一旦。也曾经看到周围有同修因自大的膨胀而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庆幸自己在跌了大跟头后，在师父的点悟下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回归正途，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仅限于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当修炼遇到瓶颈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2号。放暑假了，我想趁着放暑假的时间多学学法，于是又从头开始学起各地讲法，心里想着一天学一本，到开学能学完。但是当我学到第八本的时候，却感觉不到提高，也悟不到法理，好像修炼遇到了瓶颈，我心里有点惶恐，感觉不对劲，为什么感觉不到提高呢？我为了一天能学完一本各地讲法，念得飞快，最后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这种心态，法理怎么可能展现给我呢？这才发现，学法真是不能图快，学法贪快，追求数量，这其实是对法的大不敬。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过，朝闻道，夕可死。法就是这么珍贵，珍贵到我甚至觉得能明白其中的一句就能去天国。师父给我们开示的法理，句句是天机，都不是人应该知道的。如果不是宇宙正法，根本不可能让人知道宇宙的法理。以前神都不知道宇宙中有法，现在我们天天学法，似乎得得太容易，从而不知珍惜了。再学法可不能求快了，一定要字字入心，这也是敬师敬法的一种体现啊。当我觉得提高不上去的时候，在学法时师父点化我，通过学法我还知道，人之所以掉下来，是因为执着心让人变沉了。我明白了，因为最近压根没有修心性，没有实修心性，没有实实在在的提高，我就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不符合法的地方，还有哪些执着心没有去掉。这一找，找出一大堆，比如偶尔看手机，练功不能每天坚持，还有妒忌心、争斗心、攀比心、争强好胜的心、色欲心、慈悲心不够、对家人没有耐心，明知有这些心而不去，固守着原来的状态不改变，怎么可能提高呢？表面上在向内找，实际并没有实修。多学法是为了指导修炼，却代替不了实修。当我真想提高的时候，师父一个接一个的安排触动我心灵的考验，一个个的暴露出我的执着心。再遇到问题，我不再停留在向内找的表面， 而且发现那颗心，坚决地排斥它，告诉自己是它让自己变沉，从而提高不上去，所以坚决不能要它，不停地默念让它灭，抓住自己心念一动的瞬间，向内找，挖出那颗麻木的执着心，揪出来灭掉它，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面对复杂的人心消极无奈，最后视而不见。师父甚至在我睡梦中都考验我修得是否扎实。越向内找，越发现执着心的根是人的观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修炼这么多年，人念一出还是从人的基点出发，而不是神念。所以虽然学法这么多年，遇到新问题还是不知如何对待。现阶段的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